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那么今天又有另一波封面接近了，听说越晚雨越大。早上还好啊，上班的时候呢，好像下过了，就没有什么再下了。今天4月25号封面接近，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苗栗到屏东，哇，这范围还很广，从苗栗到屏东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另外一波封面要接近了啊，台湾气候不稳定啊，那白天之后降雨几率再度提高，越晚越高啊。温度北部及宜兰花莲台东低温20-21度，其他地方23-25度低温。高温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高温25-28度，南部29-30度，
所以南部还是热了啊。北部呢就还好啊，
不过湿嘛，因为下雨它总是会湿的哈。所以再讲一次哈，低温20-21度北部了哈，高温23-25度，中南部高温29-30度，中部以北的高温可以到25-28度啊，就是低温北部跟东部20-21度，其他地方23-25度，高温北部东部5-28度，其他地方29-30度，大概就这样子哦。反正中南部就是比你北部多个看起来4-5度，大概这样哦。明天礼拜五到礼拜天滞留风在台湾地区南北都徘徊哦。礼拜五礼拜六气候不稳定，雷击强风、瞬间大雨、冰雹都可能会有。礼拜天晚上降雨稍微小一点，反正我看那个气象未来一个礼拜几乎都在下雨了，只是雨大雨小而已。拜登很快的签署了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法案，美国立刻送乌克兰长城飞弹，这乌克兰也快撑不下了所以呢赶快给他一点东西。可是呢你现在给他600多也不少钱呢，问题只够他大概一年，就撑个一年当然这一年蛮重要的。国会批准以后，拜登呢表示会立刻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国务院证实美方已经运送了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长城飞弹到乌克兰。那长城飞弹干嘛要打谁？而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面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这些飞弹这个月已经运到乌克兰。换句话说，他那个法案没通过，其实已经运去了。美国 CNN 报道，这是乌克兰长期来自要求的系统。拜登在2月时秘密批准把远程飞弹移转到乌克兰境内使用。那你讲是境内，那乌克兰不会拿着去打俄罗斯吗？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值$950亿的援助法案，拜登表示将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法案赶快要签署，他说赶快就签了那表示华府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开始送新的援助给乌克兰，包括防空设备、火炮、火箭系统、弹药、装甲车。那拜登刚签完法律，国防部就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0亿的援助计划。10亿美元，一共600多亿，610多亿。拜登说援助法案会让美国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延续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他带着美国跟乌克兰国旗的别针在白宫发表谈话说，这是美国的好日子，乌克兰的好日子，世界和平的好日子。哎呀，都不是谁的好日子，都是苦日子啊！美国这是通过这个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的法案里面夹带了一个 TikTok， 夹带了一个 TikTok。本来呢，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对这个 TikTok 到底要不要禁哦，有不同的意见。川普现在也出来骂，我讨好年轻人嘛，民主所好好之，民主所恶恶之啊。年轻人之所好，你为什么要去反对呢？所以川普就说拜登不应该要禁。但是呢，这次他们很技巧的把三个法案加上这个 TikTok， 所以三个法案叫援助乌克兰、援助以色列、援助台湾，加上这个抖音绑一起表决、哦、那这个法案的金钱是950亿美金嘛，包括强制 TikTok 跟中国母公司要字节跳动断开连结，就是要卖了、哦、那美国当然很阿爸了，这是我设的子公司在美国，你说我非要把它卖掉不可，不能由你母公司再拥有、哦、TikTok 誓言对抗美国违宪的禁令、哦、TikTok 不服气说干嘛要我卖、哦、美国联邦参议员，什么叫联邦参议员，他地方也有参众议员的，州也有参议员，州也有众议员，联邦就是整个中央的，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嘛、哦、所以一般其实一般我们都不会再讲联邦参议院了、哦、就是参议院、哦、因为我们很少去讨论那个地方的事情，不会去讨论地方的议会，通常讨论都是这个联邦的这个国会、哦、参议院通过法案给热门短影音平台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九个月时间，给你九个月去卖出售在美国的资产，否则 TikTok 在全美国可能面临封杀。那现在总统拜登迅速签署，所以呢九个月九三270天就展开倒数，字节跳动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出售 TikTok， 理由是什么，是担心 TikTok 可能会跟中国政府分享用户资料，尽管 TikTok 一直否认这项指控，没有啊，我们没有啊，没有啊，但是呢大家还是怀疑，因为这种电脑这种东西齁，或是这种数据都可以通的。你比如 Tesla, 哦，他现在下个指令全世界 Tesla 车软体就可以换。Apple 一样嘛，对不对，手机。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母公司都能够控制到每一个用户。他们就担心这个 TikTok 呢也去收集用户资料跟美国政府参考，但是呢做生意都说我不会啊，我虽然有这样的功能他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干嘛这样呢，但是他们就不放心嘛，就是 TikTok 一定受北京的控制。 BBC 报道 TikTok 表示他们将在法庭上对违宪的法律提出质疑。 TikTok 的执行长周受之，这是新加坡人哈，上次到美国国会作证，美国议员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吗，把他气死了，他是新加坡人，当然新加坡人要成为共产党员也可以，但他不是嘛、哦、就是说这些议员很侮辱人的，就觉得说你一定都是、哦、被共产党用来指使做这个做那个、哦、TikTok 执行长周受之说，我们有信心将继续在法庭上争取权利，他强调事实跟宪法都站在我们这边，TikTok 已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保护美国数据安全及平台免受外部影响跟操纵，而字节跳动不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代理人，就是我们已经花这么多钱已经在改善这个资讯安全了，你干嘛这样怀疑我们呢。 TikTok 的律师团队应该会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希望经由禁制令阻止新法执行，让 TikTok 对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挑战，相关法院程序不太可能在年底前完成，如果成功取得临时禁制令，被迫出售的程序将会暂停，就是说可以申请一个暂时的禁制，就是我们现在要打官司你不能过庭，你过庭以后呢我的损害呢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哦、我们台湾也有这种啊，你可以去打这个暂时停止执行的这个官司，打行政诉讼啊，那法院同不同意就要看你的理由够不够坚定、啊、而且是不是真的一直像你的公司就遭受到不可回复的损伤、啊、美国雷神公司要支援台湾 F16 的新引擎技术， 根据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公布的新一批军事合约显示，雷神公司已经签署价值1375万美元的合约，接替包括台湾在内八个国家的 F-15 跟 F-16 战机，为他们提供新的引擎技术。好，这不止台湾了，用 F-16 F-15 的国家包括什么呢？埃及、印尼、约旦、韩国、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台湾跟泰国，有的买到 F-15， 有的买到 F-16， 有的都买啊。他们会提供 F-100 引擎跟技术服务，预计2026年3月15号前完成。 F-100 引擎飞机哈，有没有驾驶全部看它的引擎啊，引擎用了多久时间，比如这个引擎的原来的设计寿命是多长，你先用了一半，到你的价值只剩一半了。对于其他地方什么飞机机身啊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引擎到底还剩多少寿命，用了多少小时哦。那现在呢，这雷神哦，雷神获得了一份价值1375万美元的合约，就台币4亿5000万，要替 F-15 跟16战机提供引擎技术资源，就救了嘛。然后你看这个 F-16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我们大概在民国在这个1992-93的时候买的，民国81-82年那个时候买的，80-81年买的，超30年了，真快，一下子超过30年了、哦、所以武器，哎，这种武器上你不用哦，其实就落伍了，再来就像废铁一样了，就白花钱。所以我常常讲，这变成一个必要之恶，好像不能不要哈。但是呢，最后就是证明白浪费钱。那养兵现在用在一招了，在打起来的时候呢，又非常需要不可。俄国否决核武器上太空，中国缺席。核武器大家很多怕，毁灭性武器。美国指控俄罗斯正在研发一款反卫星的核武器，要把这个恐惧带上太空，在太空大家搞核武竞赛，所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起投票，那各国预防外太空军备竞赛，俄罗斯投反对票，美国就说我们就怀疑你在太空上搞鬼，你就不肯投票，投赞成就是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华盛顿指控莫斯科正在研发一款反卫星核武器，俄罗斯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丁还说俄方反对将核武器送上太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投票被俄罗斯否决以后，对俄罗斯的行为跟普丁说话自相矛盾提出质疑，认为俄罗斯心虚。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说反控华盛顿抹黑莫斯科、哦、而且说他们有另外一个版本，很快就会在安理会提出讨论。这个案子经过6个礼拜的协商，提出来还要大家讨论啊，交换意见，最后美国日本提出来，安理会13个国家赞成，美国中国缺席不表态，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一票反对就够了啦。我相信美国也知道俄罗斯会反对了，让你表个态嘛，然后就可以骂你，你看看看看，他都不敢赞成，他就是要在太空搞核武、哦、不真的将来如果都在太空搞核武也蛮可怕的、哦、地面已经搞大家鸡飞狗跳，在太空上去搞。美国大学抗议紧张加剧，众议院议长呼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辞职，不要干了。美国众议院议长江省呼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夏费克辞职，理由是夏费克没有能够保证校园内犹太学生的安全。因为反犹太的现在在美国，就这样讲了，以人数来讲犹太人不多了，但是呢在高的位置重要的位置上犹太人很多，很有影响力，不管在国会议员、媒体、好莱坞、哦、然后呢美国各种部门，重要的部门犹太人真的占那个比例是蛮高的，再加上有钱，这你就怎么办呢？搞政治的很有影响力，搞媒体的很有影响力，然后做生意的很赚钱，这个力量就大了。像我们亚洲东南亚很多华侨很会赚钱，不搞政治你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嘛，你只能去依靠这种搞政治的人，
或者是依靠一个将军，像印尼的华侨这个国家，他们都大做大生意的都有将军可以靠，哦，那当然这中间要给很多利益输送嘛。
众院议长江泽呼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辞职，他指出校长夏佩克没有能保证校内犹太学生的安全。CNN强调江泽已经跟夏佩克见面，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解决校园骚乱。江泽也说他会致电美国总统拜登，要他采取行动，不排除国民警卫队适时介入的必要性。江泽在各大记者会上有数百名学生抗议者发出嘘声，而且高喊口号，他也不怕，就嘘你，哦，因为他这个一定是搞不好他就是犹太人，我不知道了，要不然就是他可能接受犹太的捐款，哦，或是呢犹太团体支持他的选票都有可能。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因为警方对抗议活动的行动要求校长夏佩克辞职，就是支持犹太的也要他下辞职，反对犹太的支持巴勒斯坦的也要他辞职，哦，反对者要他辞职是说呢警方对抗议的行动呢太过粗暴，你校长不能维护校园的安全。 BBC 报道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反加萨抗战争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美国各地校园。 CNN 指出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反驳了抗议者的说法，否认校方威胁将派遣国民警卫队来帮助镇压示威活动。学校方面指出目标是恢复秩序，如果能透过对话实施我们会这么做，能够透过对话我们都愿意一试试。CNN报道随着校园抗议活动继续，南加大已经关闭大门，而且要求进入校园的个人出示身份证。美国学生过去一周针对加萨战争抗议行动 普遍遍地开花，越演越烈。德州公共安全部指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周三有20多人被捕，哦，这个德州奥斯汀的分校是很好的大学，哦，在美国是排名蛮前面的，就学生各地，哦，学生都抗议，就当时反越战抗议啊，现在是反以色列去种族这个叫种族清洗，叫毁灭人家啊，哦，热热热啊，哦，曼谷发布极端高温警报，要去泰国玩的人小心哈。预报气温摄氏39度，体感温度会飙破极度危险等级的摄氏52度。哇的天哪，52度体感。四月平常就是最热的一年了哈，也是最潮湿。在泰国，泰国的四月啊是最热啊，并不像我们的七八月，他们是四月。声音现象加剧啊，这个情况啊。本周热量来袭，北部南邦省兰畔22日高温达到摄氏 44.2 度，直逼全国历代最高温记录摄氏 44.6 度，已经快打破有史以来最热的记录。菲律宾也被热到了哈，至少30座城市酷热指数达到危险等级的摄氏42度以上，迫使6700所学校暂停实体授课，不上课了，哦，学生受不了了。菲律宾最热最干燥的月份通常是3到5月，声音现象使情况加剧。 首都马尼拉南方的酷热指数，他们叫 Heat Index， 飙升到摄氏47度。滨海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形容热到无法呼吸，游泳池空荡荡，因为人们连出门游泳都懒。因为游泳虽然水里很舒服，太阳很大在上面晒啊，这是一个。另外水搞不好搞很热了，哦，水已经不像一般说那个游泳池那个水很清凉啊，哦，舒适不是了啊，哦。哎，这个天气极端气候，撒哈拉沙漠沙尘暴来袭，希腊雅典天空橘色橘到像在火星上一样的橘，从南边。非洲撒哈拉沙漠吹过来沙尘，影响雅典等多个希腊城市23号笼罩在橘红色天空下，那种奇异诡异的景象让人家觉得好像在火星上有这种错觉，不像在地球上。希腊遭遇从2018年以来最严重的沙尘暴，沙尘不仅遮住阳光，雅典的卫城惨被神隐，哦，卫城那是个古迹也都看不到了，变成这样哈。撒哈拉沙漠每年释放出60 这是看不太懂，60到2亿公吨的沙尘是什么意思啊？哦，反正就是最多会到2亿公吨的沙，可以有2亿公吨啊，1公吨是1000公斤哈，两亿再乘1000公斤，哦，你看多少？就是2亿2000亿公斤呐，啊，2亿公吨，比较大的沙粒很快就会掉落地表，就是因为沙粒重嘛，就下来了。但细小的粉尘会在空气中飘几千公里。就大陆如果发生北方发生沙尘暴，几天以后台湾空气也不好了，就这个道理啊。甚至飘到整个欧洲，从撒哈拉到欧洲，所以希腊当局呼吁有呼吸道疾病的民众避免外出，实在不得已要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希腊进来的强风不仅带来沙哈漠的沙尘，同时也为南部提前带来野火，野火烧不尽啊！消防当局表示，希腊24小时内发生25起野火，真无聊。三人涉嫌在爱琴岛度假胜地 Paros 灌木丛纵火被捕。第一大岛 Crete 克里特岛海军基地附近的野火获得控制。已经够热了，已经够糟了，你还去纵火，你这么些无聊吗？这些人啊，还跑去纵火被抓。中国时报头版头赖清德第一次提说两岸的执政党应该良性对话，哦，说这是向大陆喊话，哦，说大陆呢要珍惜善意，负起区域大国应有的责任。那当然这个也很有意思了，哦，国民党像马英九最近去，当然不代表国民党了。哦，国民党最近大概有人，傅昆姐会去嘛？哦，那民进党看了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还国民党跟共产党好像关系还不错嘛？那跟民进党也好也好吧，所以就说呢，两个执政党，就是民进党、共产党来良性对话，那这个就很奇怪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是政府哎，你政府跟政府之间本来就可以对话嘛。你看美国拜登跟习近平他要对话，他有说民主党跟共产党对话吗？没有这种事啊。国民党是没办法啊，国民党因为现在不执政嘛，因为他没办法他才说啊，那我就党去对话吧。党对话也不代表政府，也不能做什么事，哦，只是说一个态度的表达嘛。那你民进党你是执政党，你就政府对政府去对话就好了才有用啊，你干嘛什么党跟党对什么话呢？不很奇怪吗？啊，你看国民党去对话，你说我民进党也要对话，国民党是他不是执政党，他只能党跟党去对话，啊，你民进党是执政党。比如举例来讲，你现在一下令 旅行社团客开放了，因为大陆也说他要开放嘛，你也开放嘛，就开放了。党讲什么用啊？党不代表政府，但他现在因为是党主席了，否则的话党归党啊，政归政啊，哦，你又不是共产党，哦，以党领政。所以呢我觉得赖清德其实蛮好笑的，哦，真的蛮好笑的。那就像一个很有钱的人，那小孩家里山珍海味什么都有，诶，他看同学吃个鹅阿米爽或者吃个什么红豆饼他很喜欢，他家里平常没吃到，这个好，这样你家里金山银山很多所有的资源都在那个地方，你不懂运用，哦，你还跑来跟人家抢红豆冰吃，哦，真的很好笑。好，联合报的头版头登的核电厂严议声浪再起，因为赖世华委员昨天在立法院提出了一个严议的一个条例的，哦，特别条例，哦，叫做核子反应器设施严议条例。赖世华是很认真的，哦，真的很认真的，哦，他为这个条例呢花了很多时间，哦，甚至在几个礼拜以前呢还特别请了一批学者专家，学者当然包括清大核工系那些教授，哦，包括以前台电的这个主管，包括原能会的主管，在台大校友会馆还吃个中饭，还花他不少钱。刚讲啊，赖世葆委员呢在几个礼拜以前就请了这个一些学者，核能的学者，台电的前高层，原委会的前高层，在台大校友会馆聚餐中午，我也被邀请了，就听这些专家到底在
讲嘛，这个核电到底该怎样啊、哦？然后重启有没有问题，技术有没有问题，等等等等。那后来大家就这个建议呢，就是干脆也不用再修法了，就提一个新的法则特别条例了，很简单啦、啊。哦，那么修法修过来修过去哦，不如就提一个特别条例。那这个特别条例就是说呢，不受原来的这个拘束。原来是说你核电厂要用到期了，你想要延役要5到15年之前去申请。你也知道这个法啊，这很早前就立了，是参考这些西方国家的法。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什么延役的问题，这很小了。哦，那时候反正就时间到就盖就是了，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往下盖。哦，那个时候地球暖化问题也没这么严重啊。哦，净零问题也没这么严重啊。好，那现在如果这个特别条例其实只有四条了，非常简单啊、哦，就是说呢，这个第一条，为确保核子反应器设施运转执照届满后，仍得经由运转执照换发之规定，确认安全无虞，这个持续安全运转。好、哦，那反正就是只要能够持续安全运转。哦、那还没有届满或已经届满而需要继续运转者经营者得向核能安全委员会申请换发执照，就这么简单了、哦、就是说以前是五年之前要，现在是说不需要了，只要这个台电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申请换发执照、哦、而且呢不管你是没有届满像核三厂或是已经届满核一核二厂、哦、都可以啊、哦，法律条文很简单，但是呢就已经排除原来的这个规定了、哦、那当然就是说国民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哦、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说能源政策搞成这样都是民进党的造的孽，你去解决，我干嘛替你修法，要修法你自己不会修法还有我修法吗？对，等于让你解套啊，让你有台阶下，我干嘛让你有台阶下，这是比较强硬的一派。那另外呢就像赖世葆委员他们的看法就是说选我们，我们现在席次比民进党多，我们能做事我们当然做啊。为什么？因为民进党犯了错我们就让他继续犯下去呢？倒霉是全民啊，停电啊，电价上涨是大家都跟着倒霉啊。哦，你跟民进党赌这个气干嘛呢？选民选你就需要你做点事嘛。好、哦，假如你每天闹也不做正事，对不对？那什么意思？不是选你的目的吗？哦，我是比较倾向同意这点讲法了，就是说你不必跟他赌气嘛，你赌的是老百姓的幸福啊，老百姓的用电啊，全民的问题啊，你不是解，真的不是解民进党的套，是解全民的套。哦，但是这个法通过是不是就可以延了？也不是，你看看他主动权都在行政单位嘛，所以我讲我只能牵马救水不能逼马喝水嘛，把马带到水边说哎，这么多水你可以喝了，不喝你怎样，你喝了水灌他、啊、不可能嘛。同样的我已经帮你解套了，如果你还是不肯我也没办法，我不能逼你啊，我选举没选上是你选上了，你该做你不做哦，所以不表示说因为这个案子将来还要立法院通过了，立法院有四五个案子、啊、基本上都是修法，最后他是提一个特别条例创一个法立一个新法，那问题就是就算通过了，如果民进党还是不动，台电还是不动，因为他必须要经过专家来检查这个核电厂的安全，谁能够去检查呢？你去检查我去检查赖世葆去检查不可能嘛，一定台电要去请这些专家来嘛，那我不请我消极不作为那你要怎样，你也没办法、哦、所以这个法提出来土法不足以自行了，不是表示说哦，就核电厂就可以延役了，没有这个事情，只是说你要延役你可以去延役的，那如果你还不要延役那对不起，这那就你要负责了、哦、主要是这个、哦、那个童子贤其实讲的不错了、哦、童子贤就是说他30年前的反核，他现在也不是永和者，的确、啊、我也不是永和者，30年前我也反核、啊、那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情况嘛，那时候 PM2.5 没这么严重，那时候地球的暖化没这么严重，臭氧层的破洞没这么严重， 全世界没有要求你禁令这个这么要求的声浪这么大，情况都改变了。哦，你不能还死骨不化，这叫死骨化，抱着你三十年前的那个教条。所以我们赞成使用核能，不表示我们是永核，不是的。只是你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分散你的电源嘛。而且它的确是便宜嘛，它发一度是1.5块，你现在其他都有很多钱啦、啊、一度5块6块7块8块都有。我说它至少给你让你平均把那个电价压下来一点嘛。哦，所以不表示真的，今天因为他们这个反核电啊什么10周年啊，所以今天他们要上街头哦，反这个研议啊、哦、等等。可是10年以前跟现在其实有很大差别了。哦，整个社会的气氛，全世界的这个流行潮流其实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要做那个反潮流的人、哦、那但是呢民党会不会做真的不知道、哦、就是看赖清德一念之间、啊哦、那你现在民党这个错误的能源政策把台湾搞这么惨，电捉襟见肘，而且还那么贵，那朱立伦就说赖清德的国情报告应该对宪政跟两岸表态、哦，因为赖先生不是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什么灾难吗？我觉得选举之后中华民国宪法是，你表态我们宪法到底遵不遵守，你总统任何总统要宣誓的要效忠宪法，他对宪法必须要效忠、哦、宪法是国家是根本大法嘛，人民权利是保障书也都读过了哈，所以呢你对宪政你要表态，你遵不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两岸你到底要怎样，他当然抛出来说政党跟政党对话，那你政府跟政府不能对话吗？非要政党跟政党对话不是很好笑吗？国民党啊、哦，这个傅昆萁要带团去访问中国大陆，当然我看联合报还用个社论说为什么在会期中了、哦、那不少委员跟他去、哦、很多人、哦、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哦、他可能现在不能讲、哦、我在想说昨天那个国台办不是说啊，希望开放这个旅行团啊等，因为因为习近平跟马英九见面的时候有说、哦、欢迎大陆人到宝岛都去看看，因为民进党一直在骂、哦、就是说我们要开放旅客去大陆，大陆不肯开放旅客到台湾，所以大陆没有善意。好了，那习近平已经说了他也欢迎大陆旅客到台湾看了、啊、那昨天我看国台办的发言就说他们要积极推动啊。现在其实最需要观光的是谁，就是花莲、哦、因为地震了、啊哦、当然了大陆观光就敢不敢去，那边的旅馆设施够不够好，就是现在的安不安全，交通便不便利，都是观光很重要的条件、哦、但是其实现在对花莲来讲他最需要观光、哦、所以我在想傅昆萁他在这个时候去可能是希望能够争取到，也许跟那边已经有什么默契啊，讲好了你来我就给你什么、哦、所以他才会，因为时间很紧急嘛，你因为等到7月休会，现在4月等3月他可能等不及，我在想，否则的话干嘛一定要在会期当中去。好，我们看好了，看到底很多事情我觉得看看结果吧。那说虐老人的案子逐年增加，这个是麻烦的，以前说虐童啊，那我们是童越来越少了，原来43万现在变成15万，你童越来越少、哦、越少而且比较宝贝了，老人越来越多啊，哦，真的哈、哦，这东西没办法哈、哦，这个东西就是哈、哦，你看那个小孩就是可爱嘛，不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他很柔弱啊？柔弱生之徒啊，柔弱啊，就他就要大人爱他，他才能够长大，所以他先天他就有那种让人喜欢他，让人要照顾他，让他当虐童，有些人是真的是变态了哈、哦。一般来讲，你是喜欢小孩嘛？因为，所以我常常讲，当医生，对妇产科医生就是最好，为什么？就他这都是新生儿啊，是充满了希望啊，看到是一个希望嘛。那有些医生每天看到这病人病恹恹的，那痛苦，那个医生，而且还真奇怪哦，啊，真的很奇怪哦。看什么病的医生，经常是因为那个病而死，这奇怪吧？很多肝病的医生、肝癌的医生、专家救人无数，最后自己得肝癌而死。很多看肺癌的医生研究肺癌，研究到最后常常就得了个肺癌，我一直不懂这个道理，不是说不会传染吗？那到底他为什么就是经常做那个东西的那个研究项目的，经常后来就是得那个项目，你甚至仔细看经常这样子，学术界自己也知道 哦，那找不出理由啊，所以天天看是不是就心情受到影响或者不知道啊、哦，反正不管了，哦，反正老了就是我刚讲说，所以妇产科医生至少好是看的是小孩嘛，有机会有希望啊、哦。人对幼小的小孩就是要爱嘛，他之所以为什么那么弱哈、哦，也就是要得到你的关爱，你知道？那老了，哎，这个就很难跟小孩比嘛。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像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哦，那他们不讲嘛，什么孝字问心，问心不问事，问事什么千年无孝子是吧？淫字问事不问心，问心千万古无完人，就是淫荡那个淫呢、啊，你只要问事，他没有做，你不知道他心里想，想很多人都会想啊。他想他没做你就不能说他不好嘛？要问他做了没有，孝这个事情呢，问有没有心，我有没有心孝顺，有心就可以了。哎呀，感谢你有这个心，你说每天要去孝顺成婚定省啊，这不是这个，那这个真是千古万古也没有孝子了、哦、就不可能了，就这个道理了、哦、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不能够去虐待人家，而且现在虐的都是儿子跟孙子，而子女或是孙子女，这是更可恶。五成五施暴的是子女孙子女直系血亲卑亲属，两成六是他的伴侣亲密关系的对象，剩下一成四是其他家庭成员，非家庭成员只有5%。为什么非家庭成员，反正你跟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照顾你，我也不需要，你也不花我的钱，我也不用奉养你，我也不必带你去看病，我干嘛虐待你，就不会嘛。哦，所以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哦、然后呢看久了也就烦了、哦、反正、哦、有时候年纪大了、哦、话也讲不清楚，身体又不好等等、哦、他也不希望这样啊，年纪大人自己希望这样也不，他也没办法、啊哦、怎么办呢，你说人都会老，那问题是他还没老、哦、他就对这个老人虐，平均每天、哦、有61个人通报啊、哦，尤其年节的时候是高峰，年节的时候他压力比较大吧，还怎样哈、哦？去年卫福部接到22,540件老人保护案件，很多哎，20,000多件呢，一天就61件哈、哦，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要怎么解决啊、哦？通常大家都对那个虐小孩的看得比较严重，性侵小孩的，哇，这很严重不得了，尤其在美国，嗯，老人就比较无所谓哈。哦，那大陆、哦、说这个神舟18号今天晚上发射、哦、我蛮注意大陆的科技的这个发展、哦、到底怎么样，就是中国人到底能不能发展科技、哦、德先生赛先生过去就是科技落后，到底能不能站起来，在科技上台湾的科技我也很重视，大陆科技也很重视、哦、而且科技它强了以后它国防就强了，他一定会运用在国防上面、哦、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哦、那不是说只编多少预算在国防预算上，我觉得那个都是过一阵子就没了、哦、但是呢你的科技的程度是很重要的。那他们神舟18号今天晚上8:59要发射，为什么是8:59算过吗？一老带二新，一个老的太空人带两个新的太空人要上，而且三个人都是80年后的1980年代出生的，80后出生，80、90大概多少，80年的40岁左右、哦、算是年轻了、哦、他们到太空去养鱼、哦、要看看到底在太空能不能培养脊椎动物、哦、植物茎的干细胞，尖端的干细胞做一些研究，在太空上做一些研究了、哦、就看跟地球上研究结果有什么不同。这一去、哦、就要去半年，也是这些人我觉得都是非常人，真的、哦、你叫我去干这个事我还不想干，在太空上生存生活半年，那这个很，当然你也不能说无聊，因为他有些研究项目在做了、哦、而且可能要维护那个太空站等等、哦、但是真的蛮寂寞的吧，你不觉得吗、哦、到那个地方、哦、那么远，然后一住半年，不是说上一下像以前阿姆斯特朗登个月球就回来了，不是，要住半年了、啊、在那地方，而且是没有风险吗、哦、其实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性、哦、我们时间到了，再见。